感谢赞美主，
主的恩典是加增的，那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主给我们昨天满满一整天的恩典，今天是新的一天，他要加给我们新的恩宠，新的丰盛，我们就在他的爱中聚在一起，我们欢唱，我们领受他赐给我们的美好，我们也被他的爱所鼓舞，要在山顶上高唱，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告天主的爱在我们中，天主的爱是为每一个人所赐下的。我们深深的感恩，让我们一起来到主前献上我们的祈祷感谢。亲爱的主耶稣，是你再一次的把我带到以做主为王掌权的筵席里，你为我准备的丰盛你要赐给我，我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向你完完全全的敞开我的心。主耶稣，我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承受你已准备好要赐给我满满的恩宠，我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承受你的爱，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天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分裂的灵，下沉的灵，害怕的灵，忧伤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看见你救恩的手，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要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在唱最后的一首歌《传给人》，它使我想起这首歌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或者是更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常常唱的一首歌，来自主的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那一个味道就是爱的味道，那一个爱的味道也是永恒的爱。当我听着，我的心好像又碰触到这一份爱，天主的爱在我生命中，我第一次很具体强烈的惊艳到这一份爱，是在1991年的6月29号，一个 属灵的筵席，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圣徒们的聚会。我在那里充满圣神，尝到了主的爱是多么多么的真实。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一个时刻，有一个意思，就是我在教会中长大，一直听过天主的爱是白白的无条件的理解，但是不是真的认识那是什么意思。无条件的就是没有条件的，白白的就是你没有做什么，你不堪当，但是得到了。可是在我成长的历史中，在这世界里面，好像你要得到什么好的就需要表现得很好。你们会不会说今天都发奖状给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考第一名，而是白白的给所有的人？好像不是。你要得到那个奖赏就必须表现好，考第一名。那么一样，这赛跑发给冠军亚军，那也不能说这奖杯发给所有的人，因为是白白的无条件的。就是在成长的历史中，我们活在的这一个世界里，好像也要付代价，要努力，要有杰出的表现，才能够赢得一个美好的奖励。那什么是白白的呢？就是你没有什么特别堪当的，你却白白得到的。天主的爱真的不是我们做什么赚来的，而是耶稣基督他得胜了，打开了，天主把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是耶稣他把他的恩宠天父的爱具体的赐给我们，是耶稣堪当了，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而得以让我们的罪被天父宽恕。因为罪会产生一个结局，就是死亡。在没有罪的时候，天主就这样的告诉亚当说，吃这枝上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会死。结果他真的吃了，是不是会真的死了？当然是真的，从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都有永恒的特质，这真的会死。而这一个死是带给人跟天主之间的很大的隔阂，这个隔阂是非常非常痛楚的。天主早就知道他给人自由，人就会用这个自由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是爱里面又真的愿意给，所以亚当得到的这自由也不是他多好多不好，事实上证明是他妄用了这自由。和天主给不给他？给了，不是因为亚当怎样，而是因为天主怎样，他愿意，他没有改变他的爱，他愿意，就是这样给了。而给了亚当，亚当却拿着这爱做了不对的选择。如果天主给我们很多恩典，他的意思不是给我们恩典去犯罪，他给你强壮的身体是站在山顶上喊叫诉说他的爱，不是用来打人欺负人。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他却真真实实的给了我们。当人没有珍惜这一个自由，却用了这自由做了最令天主伤心的事，而犯罪的结果 就是当天主趁着晚凉来跟亚当一起散步的时刻，亚当没有出席了，他躲到那无花果的树后，用无花果树叶编衣服遮蔽自己的羞耻。衣常常指的是义，为此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义德的外袍。而亚当就是这一个不义，不义就是罪，就是废弃了天主的话。因为义是听天主的话，跟天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叫做义人。义人是因信德而生活的，信心就是把他的话当话，而且认识他的话。当天主说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是不是天主愿意人就这样死了？不是，他是警告我们不要走错路。当我们昨天提到的第一个祭献，迦因的祭献献得不好，可是天主还是鼓励他，小心罪恶就躲在你的门旁，但是你要胜过他，不要被他胜过。天主告诉他，他还是没有听天主的话。这一个不听天主的话，叫做不义，叫做罪，叫做恶心，叫做硬心，就会让我们的生命远离了天主要给我们的丰盛。当他说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会活到永远，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那其他的果子也都可以吃，可是价值不一样，好像不同的养分，不同的营养。那最有价值的就是吃了活到永远生命树的果子，最糟糕的就是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人选错了，结果谁付代价？天主子耶稣，他是真实付代价的圣子耶稣，为我们受尽的苦难，被钉死，就是世人的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在十字架上还带着爱为我们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因为他的祈祷，父也宽恕了我们，给我们再次的机会能够信耶稣得永生。不但耶稣付了代价，阿爸父看着他的圣子是这样的死。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做父亲做母亲的，如果你最爱的孩子是没有罪却被罪人迫害致死，你看着这过程心都碎了。阿爸父就是这样的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主耶稣救我们出死入生，又给了我们自由，他又给了我们自由。因为奴隶是没有自由的，对不对？你做奴隶的，你想要去哪里你就不能去哪里，你只能在主人要你做的那一个工作上。我们因着罪已经做了撒旦的奴隶，就一直在罪恶中很难受很可怜，想要的好得不到，不想要的不自由，就一直不自由，直到主耶稣释放我们得自由，我们完完全全得自由了，我们又可以开始选择。你来到这里是不是你有自由选择来的？是，当然你也可以自由选择不来，这是我们的自由。 但是做奴隶的就不行了，主人不让你来你就不能来。但是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呢？有的时候我们选错了，又进入了罪恶的捆绑中。我们选对了，就会进入好的地方。我们要选主耶稣，而这一个选主耶稣是主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要选他，我们要选他，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把上好的一份献给他，叫做奉献。一切都是他给的，我们愿意把他给我们的美好献给他。我是自由的，我是多么多么的自由，而且这个自由是天主在爱中愿意给的。他的爱就有这真理类的自由的永恒的特质。这一份爱是他好无条件的给了你，给了我，给了我们。我就是在碰触他的爱，我知道了这是无条件的爱，白白的爱，是他给的。而他给的这一份真实，我才真真实实知道，原来爱里面有一份真真实实愿意是不带着条件的爱。在这世界里很多的爱是带着条件的，但是天主的爱是不带着条件的。那么被天主的爱所夺得的我们，在爱中愿意回应他的爱，也是不带着条件的。天主的爱在希腊文里面用的是 agape， A-G-A-P-E， 就是天主的爱，不是人的爱。人的爱不圆满，天主的爱是圆满的。人的爱有时为了自己的满足而把自己的意思加到别人身上，就是带着条件。我听过一个这样的事，有一个父亲非常非常爱他的儿子，这父亲是医生，他就觉得医生是最好的职业，因为救人还有很好的收入，得到人的很大的尊敬。不论环境怎样，经济好还是坏，是不是都需要医生？很多的工作可以不要了，但是医生的工作好像是一定要，纵使是君王他也有需要要有太医来医他。所以医生确实很好，这个父亲就愿意他的儿子也成为医生，给他最好的培养，最好的对待。可是这儿子只是喜欢学艺术，练文学，父亲说是穷秀才，你最多不过新年的时候帮人写一写春联能够卖多少钱，你的生活会很苦。那么就告诉他，鼓励他，甚至于一定要压迫着他去学医。这个儿子就这样的一直在压迫中，他真的很优秀，很痛苦的完成了所有的诉求，得到了医学院的毕业的文凭。他真的做了最后的决定，到他的爸爸跟前说，爸爸，你要的我都给你了，这是你要的文凭，从现今以后我要活我自己的生活，你不用再管我，就离开家了。所以父亲确实是爱，这儿子也是爱父亲，可是这一个私意，这一个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却造成了两个完全不能够相合的状况，最后是一个非常伤心的一个结果。天主的爱有一个特别的尊重， 就是他愿意我们活得好，这是他愿意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爱，认识他的爱，活在他的爱，也以这份爱去爱别人，就是带着尊重，带着尊重。主耶稣他尊重我们，那么我们要以爱还爱，就是得到这份爱，也愿意以爱还爱，把从他领受的也献给他，这是一个自由的愿意。而这一个愿意就会让我们跟他有更近的一步的关系，这一个愿意就让我们惊艳到他的好是加增的，这他给我们的爱是满满的爱，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是恩宠上再加恩宠，美好里再加美好，丰盛里再加丰盛，就是满到一个地步，你的心向他开放有多大，你的心就满足到那里，而他的丰富使得我们有更大的体会，就有更大的爱，真的愿意活在他的爱中，也告诉世人这一个好消息。天主他无限量的丰富，当我们向他开的门越大，他给我们的丰富也就越大，而这一个极大的丰富，他也在教导我们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爱他，我们一定渴慕亲近他，当我们渴慕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你会很喜欢读他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不论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必有这本圣经里面的至少一句话是答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我们碰到的各种状况，他都有他的话赐给我们，成为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就有他的话，有他的应许，他的话所说的就变成我们生命真实的丰盛。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的第二十二章，马窦福音第二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就是撒都塞人他们否认复活，他们到耶稣跟前问耶稣说，问了一个他们问的问题，其实不是想得到答案，是想要责难耶稣。耶稣就回答他们说，关于死人复活，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我是亚伯兰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话吗？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我们原来有死的生命，听了他的话就活过来了，他把他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是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的话这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里提到说，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的，天主对你们所说的，对那一群撒都塞人所说的，就是对他们说，天主所说的，我是亚伯兰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这是写在创世纪里， 写在出谷记里，写在好多的地方。其实天主是亚巴郎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是这一些耶稣基督世代的撒杜塞人，他们是从圣经里读到的。可是主耶稣是说天主对你们所说的，也就是这本圣经都是天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是天主现今对我们说。当你读圣经，这是天主的话，就是天主借着这些话在跟你讲话。那么这一个他跟你讲话，你读的圣神会帮助你，会感动你，会让你明白，会让你知晓，成为你得救的智慧。当你读主的话，要知道是天主向你讲话。当你不听，可是耶稣基督会说跟你讲过了，你怎么不听呢？将来在最后白色的大宝座前，他还是要追究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若早听他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早好了。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让我们翻到地貌的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圣保禄中途鼓励地貌的，也就是天主鼓励我们，你要坚持所学的和所信的事。我们要坚持所学的所信的天主向我们所说的话。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这本圣经，圣经的话，使你借着这圣经的话，凭着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信心就是把天主的话当作话的意思。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我们若真的把天主的话当作话，就叫做信心。而这一个信就跟天主恢复了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一个信就把我们带入了基督耶稣内，就是他的话进到我里面，引导着我相信他的话。你若相信他的话，你就进入他的话，也就进入了基督耶稣内。你进入了基督耶稣内，在那里有一切的丰富。哥罗森书第二章说，天主愿意使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内，在他内有一切的丰富，在他内有一切的智慧知识。所以进到了基督耶稣内，因着我们的信抓住了他给我们的话，就获得了得救的智慧。我们就得到救恩，不论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就有了他赐给你的救恩，这一个得救的智慧。我们继续再读地貌的后书的第三章。获得了这得救的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你知道该怎么办。没有智慧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活在这世上，常常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走哪条路，我们不知道如何抉择。当主的话来了，我们知道他会指明，他会显示，他会赐给我们他的智慧。格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由于天主，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内，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耶稣就是我的智慧，一切的智慧都在他内，他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一个得救的智慧就把我们引入他的救恩里， 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就是厄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天主为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善功，我们是在他的爱内，是他的新受造物，是被他所造的，就安排在他为我们准备的各式各样的善功，让我们在善功中度日，他在帮助我们经验到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会碰到一些状况，到主那里去，他有答案，而且他的答案是真实的。当主的爱吸引着我，我就非常渴望读他的话，我读他的话也体会到是他在跟我讲话，我在回应他，我读到哪里我就信到哪里。当我读到说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我就开始只求一天的食粮，以前会求你给我一辈子的食粮，给我一年的食粮。我后来明白了，当他给了很多时，我不会忘了他。求你给我一年的食粮，哇，好丰富哦！一年后没了再去找他，一个月后再找他。可是他愿意，我们得到的是每日的用粮，让我们每日都依靠他。其实一年也不缺，十年也不缺，一辈子也不缺，每一天都经验到玛纳是一天一天的去得的，去领受的，是清晨就去寻觅他来得到的。所以他给我们，就照着他的话这样的回应他，就这样的深深的渴慕他。到了1997年，主召叫我第一个工作，他要我做的就是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这是我全部的盼望。我碰到主的时候，1991年6月29号，我所有过去的盼望都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去追求的，我只有一个盼望，就是侍奉他，活着为他而活，死为他而死。而进到第七年，他召叫我，我也知道只有他召叫我，我才能侍奉他。从来没有说仆人去跟主人说我要做这个，所以你一定要祝福我，不是，是主人告诉仆人你要做什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役，主耶稣基督在若望福音5章19节，他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如果主耶稣都这样，我们也要以耶稣基督的榜样做，只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且要忠心的完成他召叫我们做的事。他要我们做的事就是一定可以完成，一定可以大获全胜。他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以为可以大获全胜，其实有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一种失败是让我们悔改。他是荣耀的主，他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他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我有一个心中的顾虑，就是我把工作辞掉，我们家的收入就立刻少了1/3，我要如何活下去？我读到圣经上有一句话，在圣咏37篇25节，圣咏37篇25节，我做过幼童，现今已经年老，从未见过正义的人被弃掉，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行乞讨。义人的后裔不是乞丐。以赛亚先知书53章说，我们的主耶稣使得众人称义，我们就是他的后裔，是义人的后裔，不是做乞丐的。 当我读到这话，我就求主耶稣，我不求富裕，也不求有很多很多的财富，我求你的话落实在我的生命中。你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我不向人乞讨，因为你是可靠的。我有什么需要，我到你跟前来呈上我的案件。他真的照顾我，也跟主说，我愿意把工作辞掉来跟随你，但是如果我分辨错误的话，谁来照顾我生活的一切开销？我不会跟别人乞讨，那么结局就是饿死，否则你就是真的。他要我们有真的信心来认识真的天主。因着我当时的信心还是有一点软弱，我跟他加了一个条件，主啊，3年我不会再去找工作，3年如果看到什么事都不发生，那是奇怪的，因为他要做的事一定会有事情发生。那么3年如果都不发生什么，主啊，你就原谅我，那就是我分辨错了，我就会再去找个工作。可是我知道我找不到好工作了，因为履历表3年空白，而且一问这3年你去哪里，哦，我辞掉工作去侍奉主。那侍奉主发生什么啊？什么也没发生，人家怎么敢用我？但是我愿意，我多么愿意，就是我愿意付这个代价。而主在我一付这代价，立刻发生好多事，他带我去好多好多的地方，我的生活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缺乏。当我去辞职的时候，那是我在公司得到最大祝福最受肯定的时刻，也是天主拣选的时刻。我的老板一定要留我，就把我变成半职。我说没有半职，他说我可以开创一个半职。那我原来的工作我是经理，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想要因为公司成长想要把我升到 director。 director 是什么啊？就是更高的一个位置，他是 VP， 就是副总裁。结果他找了一个人做 director， 我的一个手下升做经理，再加上我做顾问，那个工作原来我的工作就变成3个人。所以以前我确实是很忙，变成了3个人。我曾经有一个祈祷，我很忙很忙，很想要亲近主，时间非常的宝贵，我非常非常忙，我就说主啊，什么时候我可以轻松一点？结果主让我轻松到什么地步哦？我一个人在我的大办公室里，还是坐原来的办公室，在我老板的隔壁。在办公室里我没有工作，因为没有人知道我该做什么。那么已经有新的经历，我就不应该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让他不能够上手。所以我老板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他们尊重我也不能叫我做什么，大家都很忙很忙。我又觉得说我一直去找人聊天做一些有害公司的事也不好，所以我不要去打扰别人，我就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就是一天8个小时就在那边，什么事都没有，一点事都没有。主真的俯听，我就在那里读圣经、祈祷、看圣书，也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我就非常珍惜。到达一个地步，我跟主说：“主啊，大家都在忙，我一个人在这边就是太没事了。”哎，事就来了，就是主给我们最好的，他俯听我们的祈祷，他真的俯听。主把我摆在那里，以前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工作上会有同事之间的竞争，是会有的，因为 那个烤鸡是一个这样子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在最好的，有少数的是在最坏的，大多数是在中间的。当我变成了顾问，就是我跟别人都没有威胁，他们所有的烤鸡跟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是我。所以当人来找我帮忙的时候，我就是全心的无条件的愿意帮助他们，没有留一手，我会什么就告诉他们，我就是很愿意。而我们是研发部门，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工程师甚至于经理都需要有固定数量的专利，那是你必须一年好像是两个，那你要努力才可以得到。我在公司里有很多很多的专利是天主的恩惠，因为我们日本公司总公司他们困难的就丢给我们，他们容易的就自己做啊，丢给我们就是困难的，可是困难的才会有专利。所以有的时候是在磨难中我们的生命更容易成长，主就帮助我们，主就帮助我，所以我有很多的专利。当我辞掉工作之后，我的专利更多，我总共大概有四五十个专利。为什么会更多？这个同事来说他碰到的困难该怎么办，我愿意帮他，没有条件的，就是只要你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我愿意帮助你，无条件的。所以他们很喜欢我帮他，而且他们得到了专利就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变成一同的专利。我跟他说全部的申请你去申请，你要怎么放就怎么放，你甚至不放我的名字也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因为我是靠天主的，不是靠人的。那他们也说就把你放到，可是你很多把你放到前面，我不用，我说你要放一定把我放到后面。可是我们的公司是两个人申请的专利有很优厚的奖金，就一人一半的，三个人就一人三分之一的，所以我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帮助这个帮助那个，我是完完全全无条件的去帮助。你们给就必要给你们，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别人就用什么尺度量给你，就很多很多的奖金，专利奖金很多，所以我的钱一点都不少，而且非常非常的多。甚至于我不会的，我为他们祈祷，诶，天主就给恩惠。当我把工作交给了新的经理，我们整组接到了总公司有一个研究计划，是他们做不出来，产品要出来了还是很困难，就是我们公司的雷射印表机里面的一个环节他们不能突破，就请我们帮助他为期很短的时间。这一个为期很短的时间，我已经不是经理了，我没那么多的压力。每一个礼拜开会的时候，我就发觉他们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没有进展。到达一个地步，有一天我在上班前，那个时候我上班我才会去想，哦，上次公司到哪里去了，我一离开公司全部都去，就把它摆到抽屉里去，想的都是主的事。那天要回去上班了，再想想公司他们该怎么办，我跟主耶稣说，主啊，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有困难了，我也不希望看着他们时间到了交个白卷，大家都不好看。我这样祈祷，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主耶稣在梦中显现给我，在一个白板上画给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在梦里一醒了，我就知道就是这样，而且很简单。最不简单是你不知道这样做，简单是因为主让你知道你会这样做。如果主讲得太高深我也学不会，如果主讲得更简单大家都会了也没这个困难。那么主就是在最节骨眼的时候给我光。第二天去上班又是开会，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把我在梦中得到的答案在白板上写给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大家都很受鼓舞，哇，我们知道了，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专利。这是天主的恩惠，天主的手， 天主奇妙的作为。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的侍奉更多了，我想要用更多的时间去亲近主、侍奉主。我跟我的公司、我的老板提了辞呈，其实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一个礼拜上班三天，我可以累积，就是我去外面一个月，我回去就补这个时间，所以我还是很忙，回去要补很多的班，因为我常常到外面去，我老板也祝福。可是在公元2000年，他说我们公司需要你，你还是一个礼拜三天，但是你不可以累积，就是每个礼拜要三天，如果每个礼拜要三天，我就不能够满全我答应别人要去的那些已经接受的邀请。那时我的邀请很多，多到一两年、两三年，我没有别的选择，就跟我的老板说，我必须要做我的主要我做的事。我写了辞呈，很诚恳的谢谢他。他看着辞呈，立刻跑到我办公室，就跟我说：“说你记得，你是你的天主派来帮助我的，你的天主派你去帮助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你的天主知道我在这里是需要你的帮助，你是你天主派来帮助我的，你不可以没帮完就走了，你要帮我帮到我退休。”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也很难拒绝他荣耀主的名哦，他把我的主都拿出来了。我体会到主要我继续的帮他，我就跟他说，但是我要出门，常常要侍奉主，希望你祝福我，让我能够做派我来帮助你的主，他派我也要做别的事，请你祝福，不要阻挡。我要到哪里我会跟你先讲，但是请你都准。他也知道他若不准我就一定会走。他说好，几分钟就搞定了。然后我要出门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能是半职的，只能够变成了另外一种，就是顾问。所以他说你再写一个，按照我的意思写一个辞呈，我帮你转成顾问。当我被转成顾问要出门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接下来有三个月的时间都在外地，不能回来。他说只要你答应我你一定会回来就可以了。我不在的时候，他跟公司其他人他公开来说，他说他一定要把苏孝平留在我们公司，因为他走了怕天主的祝福跟着他一起走了。所以天主使我在那里真的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他又跟别人说好像跟天主是不能够妥协、商量、打折扣的。他怎么知道？他是一个还不信主的人，他怎么知道？因为主的手让他看见了主神奇的工作。天主使得我什么都不缺。当我的老大大学毕业，他就是想要念私立学校，那个学费比较贵，他申请到好几个学校，有很好的学校是公立的，就费用差一倍，他就想要去到私立学校。按照我们家的状况也会觉得说不需要去到双倍价钱的，又不是很有钱，我这样想。可是他很想要去，我都通常都把他带到主前，我说主啊，私立学校的学费那么多，就是这么多，可是主当然都知道。我说主他可以去吗？主说你就让他去吧。当我要到外地传播主的福音，是2003年，那是 SARS 的那一年，我是在那个状况去中国。我去中国之前，我跟我的女儿说，你的学校跟你说要给你奖学金，到底多少奖学金啊？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她说好，可是我问了几天他还是没有问。我很想知道，心里有个盘算，我的责任是多少，我要怎么样，他还是没问。我快要走的时候，那天早上我说你问了没有，他说我还没问， 那我说你去问一问，他就跑到房间里面去，我在楼下，在楼上。当我跑到他跑到楼上要去问，我想要知道，我进他的房门的时候，他坐在床上这样，我就发觉说这是我的个性，就是很怕跟人开口。他就是不知道，就是一个高中才毕业的女生，她不知道该怎么问，她就坐在那边，她看着我，她说爸爸我怕。那我就说好，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安心的时候你就问，那你不问到时候人家也会告诉你。她看着我，我加了一句话，你可以去这个学校练。她眼睛一亮，这叫做恩宠，白白的爱，因为天主说好就好。到他要交学费的时候，就有天主的供应进来，有一个奇迹式的供应。到达什么地步，我们忙着天主的事，不会想很多的事，但是时间到了需要有钱，哎，没有钱，但是相信主，主的时间到了就会有。结果有一个朋友就告诉何勉说，何勉，我闲着没事看着网页，看到政府网页说有一个人，就是 Rosa Xu， 不知道是不是你，就是美国政府有一笔钱需要给你，但是找不到你，你没有去申请。我们想说这不是很多骗子吗，在这个时代哪有这样的事呢，怎么会找不到我们呢？结果何勉就去看一看，因为那是美国的，就是国家的网页啊，确实有这个事。然后就问，然后问了以后，确实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的公司，第一个公司他卖掉了，卖掉了以后又卖掉了，大概卖了一两次还两三次。我们最早在公司里有一些福利我们都不知道，或有一些公司什么福利我们也不知道，是股票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就留在那里，又留在那里很久。他说这一些一定要给他，可是那个公司因为卖了再卖，卖了再卖，就那个股票就变得很多钱。那很多钱呢找不到人，我们连有钱都不知道。结果就去问一问试试看，也就忘了。诶，接到支票了，真的是，就是主用很多奇妙的手来供应，让我们心满意足，什么都不缺。他是信实的主，他真的供应我们，他真的照顾我们，他真的是连按带摇的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满足。在奉献这件事上，是让我们跟主有一个美好的连结。在旧约中的奉献，十一奉献是天主要祝福我们的。让我们翻到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应全心的信赖上主，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来信赖他，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应步步体会上主，一步一步的体会他，他必要修平你的行径，他真的要修平我们的行径，不要自作聪明，应敬畏上主，远避邪恶。我们要体会他，如此你的身体必会康健，你的骨骼也必会舒适，应以你的财物和一切的出熟之物去遵从上主，这样你的仓里必充满粮食，你的榨酒时必盈溢着新酒。让我们的生命中什么都不缺，仓廪就是一个储存粮食的地方，仓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粮食。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要充满圣神的荣耀，要充满主的话，就是有主很多很多的话我们承受了，保守在心中，当有需要时，你就能够拿出餐饮中的食物，圣神会使我们想起主的话， 那个话有能力有生命，成为我们得救的智慧。主没有让我们做乞丐。从我读到那一句话向主献上祈求，直到今天我们不曾做乞丐向人乞讨什么。在主的恩惠中，我也体会到在2009年的之前，就是主供应我们什么都不缺。当何敏也想要侍奉主，我的女儿要念，老二要念医学院，我们如何继续的保持原来的生活的状况，就有了挑战。我也开始体会到，有一些我们的习惯是借贷，这一个借贷好像很习惯，就是房屋贷款、车子贷款、什么东西的贷款，很多的贷款好像很好，可是一碰到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们会不能够持续原有的自由。所以在2009年，在我们的地方，其实全美有很多的房子，他们付不出房贷款就被银行没收了，就失掉了一切。我体会到说，主，如果我有需要，我向你求，你会照顾我；如果你不照顾我，有你的原因，我要顺服；如果你不照顾我，我也不该去乞讨。那么如果你不照顾我，我有办法去借。去借的意思好像自己的主不照顾我，我才要找别的主去借贷。我就盼望说，主，谢谢你给我的光，给我的启示，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没有任何负债的生命。当我那样祈求，我整个看起来就是不太可能能够成就。没想到2009年主满全我的心愿，我们的心愿，我从那一天开始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贷款。主祝福我卖掉了我们的房子，卖的真的价钱很好，三分之一的钱用来支持爱琳的医学院的费用，是大约30万，30万是一年7万多，4年30万，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对我们那一年，何美已经说我的时间到了，我要侍奉主了，我不再赚钱了。我说好。其实不是我们有什么计划，而是把它都交给主，步步体会上主，让他来管理我们家，管理我们的一切需要。我们也需要有住的地方，让我们再买一个房子就不贷款。我也有一个需要，我们是一直到59岁半，我才能够领国家的那一个 Social Security， 就是年金啊，就是薪水。那么中间有一段距离，我也不想向人求，就求你给我一些余款，能够什么都没有担忧，可以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主真的奇迹般的满全了，完全满全了，我就毫无忧虑的侍奉主，喜乐的侍奉主，什么都不缺，没有任何的贷款。当我们59岁半呢，又开始领，我们领的钱多过我们的需要，还可以继续给。就是主愿意我们是一个不负债的、不乞讨的他自由的子女，去传递他自由的福音的喜讯。他真的把启示感动给我们。当我去祈求的时候，就在他的时间一件一件的变成了真实。旧约中的奉献，新约中的奉献，属灵的原则都是要把善好的给他，是从他那里得来的给他。旧约的奉献是11%，新约的奉献是10%，100%。新约的奉献 写在罗马书第六章跟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就是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天主。如果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了天主，刚好你口袋里还有好多好多的钱，钱包满满的，那钱包是不是也是跟着你的身体一起奉献了？也就是你的所有全部的一切都献给了他，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以只是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当你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他就要更新你的心思变化，让你读懂他的话，认识他的话，活在他的话里，让你能够辨别什么是他的旨意，什么是善事。善事就是来自于他的事。当那一个富贵少年问耶稣基督，善事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主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除了天主以外没有善，除了天主以外没有善。那么不是来自天主的就不是善功，只有来自天主的才是善功。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只有出于他的才讨他的欢心。为此随便的献祭不见得讨他的欢心，那可能是迦因的献祭，亚伯尔的献祭，他虽死了还在讲话。耶稣基督他的血为我们而流，他的生命为我们摆上，是这样的，成为阿爸父祭坛上的全燔祭。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他召叫我们也这样的去做。在罗马书的第六章那里提到的奉献，整个新约提到的奉献就是这两个地方。在第六章那里提到十三节，不要把你们的肢体交以罪恶做不义的武器，但该将你们的自己献于天主，有如从死者中复活的人。我们信耶稣得生命，有了自由，就要用这自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将你们的肢体献于天主，当作正义武器。罪恶不再统治你们，因为你们已不在法律的权下，而在恩宠的权下。把你的身体肢体献给天主，当作活祭，成为正义的武器，他要用你得胜属灵的征战，得胜仇敌的一切谎言。奉献的意思就是所有权的转变，所有权的转变。天主给我的是我的，确实是我的，我只能奉献我所有的。如果教堂里有一个需要一部车，你可以把你的车献给教堂，献给神父。那么如果你给了神父，这车就是神父的，你可不可以把你邻居的车给他，把别人的车给他？不能，你只能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所有。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天主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愿意把一切的所有都给他。如果我给了天主，我就是属于他的，他悦纳了就是属于他的。如果这车是你自己的，车脏了谁打扫？你打扫。车没有油了谁加油？你加油。车胎坏了谁换？你换。车子要保养谁保养？你保养。常常我们又不会保养，车子就又脏又不好用，又抛锚了，就停在那里不能用了。我们的身体也像这个车体一样不好用了，我们管理不好。本来是好的，起初的爱是丰富的，抛弃了起初的爱，自己又管不好，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可怜，像个乞丐，像个无助的。这不是天主他圆满的旨意。当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了主，你的身体是他做主为王，他要亲自在里面带领我们去用这正义的武器得胜。 所以奉献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了天主，这所有权的改变。如果奉献以后你还想要开这个车子上个赌场，马上就觉得说不行了。纵使不是上赌场，上市场买个菜也不是不对，是你的车子你可以，那么你已经给出去了，可不可以？不可以。也就是很多的事天主会说这不是我要做的事，这是我的车，这是我的正义的武器，这是我的器皿，他会亲自保守在他手中我们献给他的。他在等着我们把自己献给他。我们翻到地貌的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我现在受这些苦难，但我并不以为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直到那一日。就是我们确实在天主那里有一个册子记载着我们一生岁月他的命定，那是圣咏139篇所说的。在他那里有册子，在我们还没有在母腹诞生之前就记载着我们一生的一切，在他的旨意里，他在他的旨意中，他要帮助我们，而他帮助我们也有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完成他召叫我们的寄托，就是我们要信靠他。我们知道我们所信赖的是谁，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们，他也要保管我们。很多的时候你不奉献，你自己管不好，他给你自由，他在等候你悔改，那么你已经先就把自己交给他，他悦纳了就是他的，他要管你。第十四节，且依赖了住在我们内的圣神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这一个奉献他会保管。我在1991年6月29号碰到主耶稣，在他的爱中，我心中跟主说，主，我从今以后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我单单独独的为你而活。那就是这个奉献，全部的生命交给他。那是我并不懂什么叫活祭，他带着我，我开始懂，我开始明白，我非常感恩圣神在动工，圣神在感动我们，用很多很多的他给的。我的女儿是他在保管，我的家庭是他在保管，我的侍奉是他的召叫，是他在保管，一切就交给他，我只管在他的安心喜悦，他必满全他给我心中的意愿。当你把自己交给他，是最安心最安息的，就要惊艳到他神奇的手做神奇的事。让我们翻到雅各伯书第一章21节，因此你们要脱去一切的不洁和种种的恶习。这一切的不洁种种的恶习，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还是不圆满的，是他悦纳了，他开始洁净，他开始圣化，而以柔顺的心接受了种在我们心里可以救我们灵魂的圣言。这一个奉献后，他赐的启示跟光更强烈，而这个启示跟光我们要再奉献给他。主啊，谢谢你，你又让我在我的公司里继续的工作下去，我把这一些孩子交在你的掌管中，愿你的旨意都在那里满全。他给的样样都好，我们愿意献给他，就跟他一起结合在一起，善用他给的每一个恩惠。他的圣言在我们的心里救我们的灵魂，就是他开始让我们懂得他的话。主耶稣是用着他口中的话以及水，圣神的水，要把他的心粮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任何的缺陷，把我们洗好了，准备好了，他要乘着云彩来迎接我们。不过你们应按着这圣言来实行，不要只听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谁若只听圣言而不去实行，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照了自己生来的面貌，照完以后就离去，随即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 至于那细查赐予自由的完美的法律而又保持不变的，不随听随望却实际力行的，这人因他的作为必是有福的。他的话是真实的，不奉献的人很容易就随听随忘，就忘了，就忘了。我们很容易忘了天主的呼召，但是你奉献交给他，圣神就会提醒你，让你不会忘记，而且更深的记忆。我不会忘记我曾经求过不要让我做乞丐，我很快的就应验到我不会做乞丐的，也不是我拜托别人给我一个什么机会，我更不知道天主要怎么供应我，而他就是在这一切的供应上让我成为一个他真意的器皿，他要释放他的能力。我的老板在2006年他退休了，我就离开了公司，完成我公司的使命。我走了以后，我老板比我晚几天走，他在公司里告别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别人告诉我的。他说，你们做了一个很不聪明的决定，你们为什么不请苏孝平，他说 Joseph Hsu 继续留下来，你们不知道他走了，天主的祝福跟他们一起走了，你们是有祸的。真的好多的灾难就来了，彼此的不和，彼此的勾心斗角，彼此抢位置，彼此告状，告到总公司去，很多的事情乌烟瘴气，有的人就离开了，后来那一组都没了。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只有出一组的，来自主的永远长存，在善工中为主所做的永远长存。末世录14章说，那一些圣徒们的异行在天上常常随着他们，就是天主要做的事有永恒的特质，直到永世都是永恒的。而他召叫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有一个旨意，让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翻到《厄弗所书》2章7节，他救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及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时代。他要把他无限量的慈惠经由耶稣基督显示给我们，耶稣基督之后就是我们这一些得救的圣徒们，要显示给一切受造物未来的世代。显示什么呢？就是显示他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我们不配得到的，我们却得到了，是因为给的那一位他是忠信的天主，他给，他永远给，他不撤回他的恩宠，凡有的他还要再给，他喜欢给，他愿意给，他要让一切受造物都认识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是白白的。那是我碰触到他的那一天，我知道真的是无条件的。那么我也被他的爱感动，就是这些年来我去过很多地方服侍，跟我在一起服侍的人都知道我们彼此鼓励。我说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侍奉，只有两个目标要追求，第一就是荣耀我们的天主，他堪当一切的赞颂荣耀尊威；第二就是主带到我们跟前去服务的，为了他们的好处；第三呢，没有第三，没有其他，因为他给了丰丰富富的满满的，让我们的心已经满足了。他真的给，他给的这么多，那么他也愿意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像他一样的有恩宠的心、怜悯的心、慈爱的心。我们的父是慈悲的，我们应当是慈悲的；我们的父是成全的，我们应当是成全的；我们的主是世界的光，他使得我们成为世界的光，是他 在光中生了我们，他的生命就是光，天主是光，耶稣基督是普照世界的真光，我们是他所生的，也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马窦福音第五章，你们的光要在人前照耀，人点灯是不能放在灯台下，而要照亮屋中所有的人。在这黑夜的世代里，有天主的光照耀着跟他同居共处的人。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没的，好使世人都看到。同样，我们的光也要在人前照耀，好使人看到你们的善行。善行就是天主要你做的事，而且你真的按照他的旨意去做的，就是善行。好使人们看到我们的善行，把光荣归给天父，那么他们也就接近了天父。他们以感恩的心，他们的生命就开始碰到了这一个愿意借着我们把他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及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时代。这是他的心，这是他对我们的召叫。他在寻找一些他完完全全可以用的人，跟他结合在一起的人，就是把他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而且被他整理。经上说，锅炼银，炉炼金，上主炼人心。他真的炼我们的心，炼我们的心，圣化我们的心。就像锅炼银，就把杂质跟银子分开了；炉炼金，就把金子跟银子分开了，还加上他的手的捶打，要把我们变成一个正义的器皿，得胜的武器。不要以为十一奉献就已经多了不起，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夸耀是因主而夸耀。他给了我很多，没有什么我可以夸耀。我深深的相信，而且深深的体会，是他好，是他好，是他恩待我。若不是他恩待我，我早都化为乌有了。若不是他恩待我，我哪里可以尝到他这么美好的生命？我哪里可以认识他？若不是他恩待我，我可能一直在公司里汲汲营营，或者是在世界里再沉再浮。但是他把我从这一个混沌空虚的世界、虚幻的世界、祸坑跟污泥的世界里救出来。不但如此，他愿意给我自由选择，要不要把自己献给他。感谢主，我做了，也不是他一定要接受的，是他的慈爱跟怜悯。他一定会接受的原因是他召叫我，我答复他就会接受，对不对？我以主的仁慈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这才是生活的悦乐他的祭品，堪当的祭品。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罗马书第六章，把你们的身体肢体当作正义的武器献给天主，不可以再犯罪了，而是在他的手中，他要圣化，他要净化，他要把更好的、更丰盛的、连按带摇的赐给我们。他要使我们真的惊艳到，就在他满满的恩惠里，他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站起来祈祷。我们听见了他的话，认识他的呼召，我们也要决定是不是只是听了、镜子照了、看到了、转面离开走了、不实行就忘了。这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就是听了而实行的。如果你还没有十一奉献，你愿意，你跟他说，他会帮助你。如果你还没有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现在就是这个时刻。什么时候得到启示，那个时刻就是最好的，久了以后会忘记。而你回应了他，就是跟他绑定了、立定了盟约，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我是属于他的，不是我自己来生活，而是他在我内生活，我在他内生活。 我们都安静在主前，你愿意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你在你的心中准备你自己，求他洁净，献给他。当我说我，你若愿意，也一同在我们共同的祈祷中把自己献给他。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恩待我，赐给我不配得的生命，不配得的恩宠，把我从祸坑里，把我从污泥里拯救出来，用宝血洗净我的罪污，洗净我的不洁，把我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你洁净了我，把我摆在恩宠的位置上，让我站立在磐石上，你安稳我的脚步，你就是这神磐石，让我在你的爱内，你赐给我那恩宠的位置上。主耶稣，我也来到，我站立在你赐给我的恩宠的位置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我的感恩。主耶稣，一切的好在我生命里，每一个好都是你的恩宠，都是你给的。在我生命中各式各样的恶，不好的生命，罪污，因着你的怜悯，你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污，不洁不义，把我洗得没有瑕疵，成为洁净的生命，准备我能够把你保险救赎洁净我的生命，让我在自由中，在你的圣神里答复你圣神的召叫，把我的身体当作圣洁的悦乐你的活祭献给你，求你悦纳我成为你祭台上馨香的活祭，让我的肢体身体是为你所用，是你掌权，是属于你的。那不在祭坛上的是俗物，那在祭坛上奉献给你的就是圣物，你要亲自圣化我，成为你手中圣洁高贵的器皿，你要用我完成你的召叫，求你纪念我，帮助我，让我不与此世同化，我不再属于这世界，而是完完全全属于你。你要使得我的心思念虑更新而变化，让我明白什么是来自你的，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出于你的，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悦乐你的事。那是你对我的召叫。主耶稣，你要赐给我你的能力，让我能够完成你在我生命中的命定。主耶稣，我是属于你的，请看我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叫。求你把你手中你在圣咏139篇启示的，在我还没有来到这世上诞生成人之前，在你手中的册子已经有关于我的命定，你为我安排的善功。主耶稣，求你怜悯我，让我明白你对我的宠召。我不愿意再做我自己做的事，我只愿意做你召叫我做的事。那不是出于你的，就没有属灵的价值，永恒的价值。那出于你的，从现今直到永远都荣耀你的名，因为那是你的手所要做的，好使你借着我们这一群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的，是你正义的器皿， 要把你无限量的丰富、无限量的恩宠、无限量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这一个世界多么多么需要看见你的见证人，看见你正义高贵的器皿，为荣耀你而付上的在你圣神内的劳苦，是因着你的恩惠，我们可以摆上我们的生命完成你的宠召，好使这一个黑暗的世界可以看到世界的光，就是你正义的器皿要照亮在这一个黑暗的世界里，让他们看到你子女们的善行，看到光就把光荣归给你，也能够进入你渴慕所有的人你都爱都得救，你不愿意人丧亡。主耶稣，你就用我们为你天国的福音作证，好使你天国的福音传遍普世万邦，人能够有机会认识你。福音是好消息，传福音的人一定要在福音中生活，你就让我们在福音中生活，成为你福音的器皿跟管道。你给的是无条件的给，我们也愿意，我们给你必要给我们给出去的恩典，而且连按带摇的把你一切的丰富借着我们是你的器皿分施给你所爱的人，好使人见到你子女们的善行，把光荣归给你，都认识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是属于你的。不要让我们忘记你在这两天向我们说的话，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在祈祷时听见你的话，不要让我们忘记你带领我们读经时读到你向我们说的话，我们要立刻回应。我们已经把自己交给你，就是跟你立了盟约，我要为你而活，我要活在你的话语中，我要实行你的话，我要不再活在谎言中，不再自己欺骗自己。你已经把我从谎言的黑暗中释放，我是属于你的，我是属于你的。你有能力掌管我所受的寄托，你有能力保守直到我们完成你的宠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